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她是百岁女国医，有着精湛的医术、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善温厚的品德。她发明了从、和、手、辨中医妇科临证四法，是朱氏妇科第三代传人。如今她101岁高龄，仍在坚持坐诊。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朱氏妇科疗法第三代传人，国医大师朱南孙。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上海有这样一位妇科大家，他有着精湛的医术、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善温存的品德。他就是曾在1983年荣获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并且通过自己锲而不舍的钻研，发明了从、和、手、辨中医妇科临证四法的国医大师朱南孙。朱氏妇科是近代中医一大流派。1921年，朱南孙出生于医学世家，他是江南著名中医流派朱氏妇科的第三代传人。朱南孙自幼天资聪颖，深得祖父朱南山钟爱，取名南孙，正是寄希望他继承家学，弘扬祖业。朱南孙18岁进入新中国医学院，开始习医生涯。194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43年正式独立坐诊。1952年，为响应政府号召，朱南孙随父亲一同加入上海市人民政府组建的第一个中医医疗机构——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也就是岳阳医院青海路名医特诊部的前身。从此，朱南孙便在岳阳医院中医妇科长期从事医、教、研工作。朱南孙一生践行朱氏妇科大医无秘方的慷慨精神，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传承脉络遍及海内外。而朱氏妇科后备力量也在朱南孙的带领下积极活跃在守护人民卫生健康的第一线，为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积极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由于朱南孙对中医药事业的卓越贡献，2017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授予他国医大师称号，2019年授予他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2020年，朱南孙当选为首批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先后荣获全国及上海市38红旗手、劳动模范、医德之光等荣誉称号。而近日他又荣获了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物。现如今朱南孙已经101岁了，而他的头发依旧茂盛，思维依旧灵敏。有人说，您这养生保健得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秘诀吧，那是不是有秘诀呢？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走进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朱氏妇科第三代传人，国医大师朱南孙。1921年1月，朱氏妇科疗法第三代传人朱南孙出生了。朱南孙和祖父朱南山、父亲朱小南一样，最终是成长为了中医妇科大家。要说朱南孙的爷爷朱南山是出生于清朝末年，那个时候的朱家过着比较贫苦的生活，常常因为无钱看病而饱受疾病之苦。于是朱南孙的爷爷朱南山便拜了南通地区著名的儒医沈希林为师，学成之后成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中医大夫。在民国时期，朱家从南通来到了上海行医， 自建了诊所，每日寻病问诊的人非常的多。朱家以妇科治疗著称，独创的调理气血的方子那是受到了广大女性同胞的肯定。特别是到了朱南孙父亲朱小南这一辈的时候，朱家高超的医术那更是远近闻名了。朱南孙是朱小南的长女，而作为长女，朱南孙从小也便被父亲寄予了厚望。学习医学付出的辛苦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不过朱南孙深知自己的责任。家中虽然有众多兄弟姐妹，但无奈学医实在是过于辛苦，愿意学的人少之又少。朱南孙却与众不同，幼年的时候，朱南孙便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资，在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下，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在家人的鼓励与支持下，高中一毕业，18岁的朱南孙便报考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朱南孙的漫漫学医路也就此开始了。记得2016年，上海中医药大学迎来60周年校庆，当时95岁的朱南孙郑重地拿出了50000元现金捐给了学校。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前身之一，那便是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而这所学院正是朱南孙的祖父朱南山出资创办的。朱南山是第一任校长，后来由朱南孙的父亲朱小南接棒。这所诞生于1935年的学校不仅教授中医，还开设了12门西医课程，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病理学、诊断学、药学等等。新中国医学院一共培养了13届本科学生、1届研究生，在近500名毕业生当中，涌现出了王玉润、钱伯文、何任、朱良春等一批名医大家。而这些学生后来不仅支撑起了近代中医的半壁江山，还将中医传播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地。上大学期间，朱南孙是遇到了很多有才华的老师，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他学习《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中医基础知识，并且把这些知识熟记在脑海中。正是由于朱南孙在大学期间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医理论知识，这才为以后的临床实践奠定了基础。大学毕业后的朱南孙对于中医有了更为系统的了解，他是马不停蹄地便投入到了医学工作中，迫不及待地想要汲取实践经验。于是他跟随父亲四处出诊，而由于朱南孙的悟性极高且专业知识过硬，他很快就成为了父亲的左膀右臂。再加上朱家祖传的中医实践理论，朱南孙是继承了朱家在妇科治疗上的衣钵，成为了朱氏妇科的第三代传人。而再后来，他更是被评选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还记得1943年的春天，朱南孙终于拥有了一张自己单独的办公桌，并且拥有了独立看诊的资格。而至此，朱南孙便更加勤奋钻研，立志为每一位病人提供最佳疗法。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医疗水平是非常有限的，大量的西方先进药物和治疗手段是无法第一时间在我国展开应用，而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的身体素质也并不是那么好，所以许多疾病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找到最好的治疗方案的。而此时，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便成为了最有效的医治手段。作为妇科病方面颇有成就的朱氏中医，那也就成为了当时治疗妇女疾病的主要医学理论。1952年，在父亲的带领下，朱南孙离开了自己家的诊所，加入了上海的岳阳医院工作，并且还创建了上海医院中的首个独立存在的中医妇科。 钟南孙还打破了常规，招贤纳士，积极劝说私立的中医世家或是有才干的医生加入到公共的医疗机构中来。在钟南孙的努力号召下，越来越多的中医名家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而钟南孙在这所医院一工作，那就是七十几个年头，从一个青春稚气的少女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随着她行医资历的加深，她在妇科方面的医学成就也越来越多。她通过自己在妇科上的潜心研究，为我国女性带来了巨大的福音。通过运用朱氏妇科特有的治疗手段，调理好了一个又一个被妇科疾病折磨的女性。钟南孙除了有过硬的医疗理论和技术，还有一颗对待患者的强烈的同理心。对于钟南孙来说，和患者建立情感共鸣，有利于深入了解病人的病情。因为在很多时候，在询问病人的情况时，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只有对病人充满关心、耐心和细心，才能准确判断、对症下药。而不仅是在国内，钟南孙的名气那已是名扬海外。钟南孙的家人和不少朋友都在国外。1993年，钟南孙曾经去美国看望自己的亲人，很多人当时就劝他，你留在美国行医，和家人在一块颐养天年吧。但是钟南孙婉拒了亲朋好友们的挽留，因为他心里一心想要回到祖国，为祖国的中医事业的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在探亲结束，钟南孙和亲朋好友告别，便踏上了从美国飞回上海的飞机。当时美国当地的华人社团也曾经极力地邀请他留下来，但也被他婉拒了。因为钟南孙始终认为，自己作为一名从事中医业的中国人，应当把自己的毕生所学留在中国，留在老祖宗的土地上，造福国人。探亲回国的钟南孙一心是投身于中医事业，他凭着自己的高度责任感和社会信念，始终把自己热爱的中医事业放在首位，立足本职，勤奋钻研中医医术。中国医学流派的发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钟南孙认为，只有代代相传，并且每一代都开枝散叶，培养优秀的中医人才，中医流派才能经久不衰。2001年，朱氏妇科在国内首先建立了名中医工作室，在全国开展了第一个以工作室形式存在的流派传承。钟南孙建立名中医工作室之后，那是在中医界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当时不少的名医都开始纷纷效仿。工作室的传承方式之一，那就是招收徒弟。钟南孙是从不吝啬自己丰富的临床诊断经验和底蕴丰厚的朱氏家学，将自己毕生所学的医术倾囊相授。工作室刚建立的那一年，当时80岁的钟南孙招收了两名弟子，分别是孟伟和董丽。其实这不是他招收的第一批弟子，在此之前，钟南孙已经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医流派继承者。董丽在拜入钟南孙名下之后，经常跟随着钟南孙问诊抄方，他深感老师的辨证诊疗之法的神奇之处。董丽常常是上午跟随老师看门诊，下午自己一个人出诊。在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董丽觉得自己看起病来越发得心应手了，并且自己看病的时候思维方式和问诊方式和老师越发相像。董丽非常开心，他没有辜负老师的栽培和期望，自己也正慢慢地向老师靠近。作为朱氏妇科第四代传人的董丽，在拜师的第10年终于出师了。2011年，给同一个病人看病，董丽开的药方已经和朱南孙别无二致了。很多人都说，这祖传秘方那都是不可外传的呀。 但是朱南孙呢，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将朱氏妇科经验和秘方倾囊相授给自己的弟子们，甚至对那些慕名而来的想要学习朱氏妇科医术的外来学子们，朱南孙全都一视同仁，从不藏着掖着。至今朱南孙工作室传承已经有五代了，为中医妇科学界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除此之外，朱南孙还让朱氏的其他后人将朱氏妇科在海外进行传播。朱南孙的几个弟弟在国外开了诊所，而还有其中的一位是在美国纽约的中医学校任教。他们呢，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医，用中国医术造福更多的人。朱南孙不仅在医治妇科方面有着非常专业的技术，对于人体的养生之道，那也是有着自己的秘诀。所以就有人说了，这也正是他能够在101岁的时候还能够为病人坐诊的关键原因之一。在朱南孙的女儿许传全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一位标准的大家闺秀，即使年老却依然打扮整洁干净，待人接物永远不卑不亢。母亲一直保持着纯真开朗的性格，但她性格的底色则是沉着勇敢与坚强。朱南孙的女儿就感慨道，我母亲曾经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灰色，可是她从来没有怀疑过生命的美好，从来没有放弃过生活的希望。母亲一直都告诉我呀，无论是遇到多么险恶的环境，都要能正确对待，自我排解，所以才得以活到今天，活得长寿。她的女儿说，如今的母亲爱玩爱笑爱热闹，她留住了时间，却又似乎是早已忘记了时间。很多慕名而来看病的患者，那都惊叹于朱南孙的精气神儿为何如此之好。朱南孙已经百岁了，但是他的身体却非常的健康，看上去倒像是70岁左右。而至今为止，朱南孙仍然坚持每周坐诊2天。如果你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特诊部，那你就会看到一位头发花白却中气十足的老中医在此坐诊。他一边询问着病情，一边把着脉，口齿清晰，有条有理。其实人们不仅惊叹于他的医术，还对他是如何养身以至于如此健康长寿而感到好奇。很多人就认为朱南孙出生于中医世家，或许有什么独特的养生秘籍。而每当朱南孙面对别人这样的提问，他呢总会是耐着性子笑呵呵地向别人解释说，我呀真的是没有啥长生的独门药方，要是有我很乐意分享给大家。不过虽然朱南孙说自己没有长寿的独门药方，但是他还是向大家分享了他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态度。其实从这其中我们也能够知道一些朱南孙为何如此长寿的秘诀，这和他的日常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比如在饮食方面，朱南孙坚持食物多元化的理念，他没有什么忌口的东西，每天的膳食都很均衡，包括肉菜蛋白质和维生素。朱南孙有两样东西是绝对不碰的，一是油炸品，二是补药。现代社会有很多重口味的食物受到很多人的青睐，这些食物的口味很好，但是它们往往是高油高盐高糖的，这是容易导致人们患上三高，也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朱南孙的饮食比较清淡，像高盐和油炸等不易消化且容易致癌的食物他是从来不吃的。还有朱南孙说，他始终认为要想调理好身体，更多的是要靠食补而不是吃补药。 所以钟南孙在诊疗中便会推荐患者食用一些药膳来调理身体。而除了这好的饮食习惯，运动也是钟南孙每天都会坚持的事情。他常常说，人的生命在于运动，不管年纪有多大了都要运动。然而一个人每天光动那是不够的，除了动呢，钟南孙也非常提倡静，动静结合方为健康之根本。钟南孙说，在闲暇之余非常喜欢阅读报纸书刊，他会常常一个人坐在安静的房间里读书学习，以此来修身养性。他还喜欢玩游戏，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他认为只有永远保持一份好奇心，才能保证不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脱轨，而这似乎也是健康长寿的秘诀。现代社会很多年轻人都有脱发的困扰，然而你能想吗，百岁的钟南孙那却有一头茂密的头发。而他的秘诀就在于每天早晨起来都会用手指按摩头皮。而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除了按摩头皮，按摩后背和泡脚那也是钟南孙每天的必修课。身体方面照顾到了，心态也不能落下。钟南孙说，记住快乐的事情，忘记不快乐的事情，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条长寿健康秘诀。您看这良好的生活习惯啊，似乎大家都知道，但这效果似乎是出现在坚持两个字上。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长期致力于云锦的学术研究，获得云锦相关专利300多项。他用传统工艺讲述现代故事，认为传统不仅要传承，还要适合当下。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云锦大师金文。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的6月11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10位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正式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金文榜上有名。锦起源于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织造技术的织物。在我国众多的锦中，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云锦位列中国三大名锦之首。南京云锦有寸锦寸金之称，其历史可以追溯至东晋时期，那便是公元417年在国都建康，也就是现如今的南京，设立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锦署。而算下来至今已经有1600年的历史。由于南京艺人发明的挖花装彩工艺，解决了同一纬线异彩异色问题，而且现代只有南京生产，所以云锦又通常被称之为南京云锦。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作为中国古老的织锦技艺最高水平的代表，于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8月，地理标志产品云锦国家标准在南京通过国家级专家评审，而同一年的9月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金文 是中国国家级云锦工艺美术大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制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金文曾师承仅存的十多名云锦老艺人，从云锦织造学起，掌握了全套云锦制造工艺，被誉为织造龙袍第一人。他的云锦作品五福龙荣获2009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作品万里长城荣获民间文艺类政府最高奖山花奖。另外他还会有云锦国家专利300多项，作品被国家博物馆等十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金文不但拥有高超的织锦制作技艺和丰富的研究经验，同时他还把这些宝贵的经验技艺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出版《江南丝绸史研究》《南京云锦》等论著。近年来金文多次组织云锦专题展览等非遗科普活动，同时其云锦创作活动延伸到家居软装饰等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为云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做出了贡献。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就带您走进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云锦大师金文。关于金文的故事，我们从2021年在上海举行的锦上芳华金文云锦艺术特展说起。在万里长城、高山流水、屏风、丝路仪等作品中，现代云锦以其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与独特风貌惊艳了无数观众，而这些作品的策源地就在南京明孝陵博物馆2楼，这里是金文云锦艺术馆。在这个艺术馆里，展厅陈列着金文的众多作品，万象太平、真金孔雀与大团龙，悠久历史文明的印记在现代化的灯光和装裱工艺的衬托下，那显现出了一派绚丽的华彩。那么金文是怎么与云锦结缘的呢？其实刚刚我们说过了，南京云锦是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品，历史悠久，元明清时期那都是皇家御用品贡品，云锦是奢侈品，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在清末，外国电机纺织品的大量进入，蚕丝涨价，再加上一些战事，种种原因综合起来导致了云锦的迅速衰落。当年清政府一度也想恢复南京的云锦生产，但是江宁织局生产规模急剧萎缩，到清光绪30年，也就是1904年，江宁织局被裁撤。裁撤江宁织局对南京云锦来说那可谓是一场浩劫，因为最重要的技术和人才当时都集中在那儿。江宁织局裁撤后，那很多技术都流落泯灭。直到1955年为了恢复云锦生产，当时的南京手工艺管理局公开招考云锦学徒，金文也是在1973年踏入了这个行当。金文1954年出生在江苏南京，1973年因为没有大学上，上完高中的金文在家等待分配。上进的他通过自学绘画被选进了南京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而后分配到了该公司旗下的云锦研究所云锦车间。就是在那儿，金文遇到了十来位云锦老艺人，这让他知道了很多濒临失传的技艺。老艺人那都是口传心授，金文自学画画，通过一笔一画将这些图案和技法记录下来。几年下来，金文用过的记录本就装满了几大麻袋，而这些图案很大一部分都留存于金文后来出版的云锦专著中。云锦的织机一般为大花楼木质提花织机，机型庞大，需要拽花工和织工一上一下的娴熟配合， 新手如果不熟悉织机，那是很难驾驭的。而学习这种技术，那不仅是需要刻苦，更需要悟性。金文就说，对于一个云锦艺人来说，最重要的是配色能力，这得全靠悟性。妆花是云锦制造工艺中最复杂的部分，特点那就是用色多，色彩变化丰富。一件妆花织物，花纹配色可以多达十几色乃至二三十种颜色。而工人们配色的时候是非常自由，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只要达到繁而不乱，统一和谐即可。而这种复杂的妆花妆彩的工艺技法，那便是南京云锦所独有的。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妆彩技法变化自由的优点还是不能被机器替代的。金文回忆说，1973年云锦研究所恢复生产，返聘了十来个老艺人，当时有三台织机。老艺人们本身技术呢就参差不齐，云锦每道工序都是有分工的，所以通才不多，大多可能就是懂一道工序。而在刚刚恢复起来的车间，金文是学员组长。云锦织造很苦，这也是寸锦寸金的内涵之一。金文使命感很强，他师承十来个师傅。金文就说，师傅渐渐老去，但云锦技术不能随他们消失。金文还介绍说，当年一些工人都觉得木机车间这个名字不好听，感觉自己又不是产业工人，就是个匠人，一个做手艺的，可到了40岁之后了，还要爬上织机，那感觉不是很光彩。于是他们当时一块参加工作的很多人都改行了，金文他们那一批学员里就剩下了金文一个人。金文出于对云锦的热爱，他留在了空荡荡的机房里。金文回忆说，那会儿城里是完全招不到学徒了，他们就只好到南京城郊建了新厂，招当地的农民子弟来学。但您能想到吗？现在这些人那可都是云锦的中坚力量。当年招了新人之后，加上20多台织机，云锦研究所这才逐渐有了些规模。金文经过了长期的勤奋学习和大量实践，很快掌握了一整套云锦传统制作工艺。此后他又对中国古代织锦和当代各种织锦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探索研究，慢慢的他有了最辉煌的成果，那便是1984年复制成功的明代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妆花沙龙袍。金文回忆说，上个世纪80年代云锦根本没有市场，其他厂也都不做云锦了。云锦研究所之所以还在，那是因为有一点经费的支撑。当时的所长向国家文物局申请，成立了国家文物局的丝绸文物复制基地，每年都会拨10万元。1979年，云锦研究所和北京定陵签署了2个5年计划的复制合同。那便是云锦研究所帮北京定陵复制一批包括龙袍在内的明代皇宫云锦，每年的复制费用大约在10万元。当年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云锦复制的研究部门，金文便负责那里的工作。金文说，古代一件龙袍有100多万根纬线，有几十个人合力制作花本，各种失误是都有可能出现，即便是一些老师傅，那也是没有龙袍制造经验，一切都要靠他自己去摸索。所以金文就是在机子上一边织一边改。古代的龙袍一般呈对称的两边，门服和中间的龙都是对称的，而这就导致可能一边是上半年做的，另一边是下半年做的。金文就介绍说，如果两边的纹样最终不能完全对接起来，弄不好不仅是一年的功夫白费，十几万的金线银线织进去也就再也抽不出来了。 另外，气候对丝的影响也特别大，所以当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都是要把这些因素核算出来，没有连续十几年的工作经验，那是很难做成的。而具体再说到复制这件龙袍，金文回忆，当时做龙袍的技术已经断了很多年，老师傅们是没人敢接手这个任务，因为万一做坏了，那些极为昂贵的料子就废了。所以金文毅然站了出来，承担起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开始自己摸索和复原龙袍制作的工艺。要说做龙袍仅制造，那就得整整一年，而袍料还要分成四幅拼接，所谓天衣无缝，那就是要所有纹样都完全吻合。南京的气候四季分明，不同的湿度下蚕丝有不同的缩率，所以对花拼接是制造工艺中最难的部分。但是金文最终是克服了困难，复制成功，并且因此荣获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他的这件作品现在收藏于中国工艺美术馆。你看，挑战就是机遇，金文不但因此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龙袍制造者，他还一口气复制出了三件龙袍。他制作的龙袍还被国家科委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送展日本筑波国际博览会，享誉海外。而在这之后，金文又主持和亲手制造了大量古代丝绸织锦，包括战国时期的田猎文涛、汉代马王堆素纱单衣、金代的齐国王袍、明代万历皇帝十二团龙袍等等。2001年，金文调到了南京博物院，专门从事相关研究工作。他呢，又从理论向实践返场，创作出了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云锦作品。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大规模市场化的浪潮，金文的云锦产品无论是种类上还是设计上都越来越丰富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他也成为了云锦行业唯一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和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人。在这之后，金文建立了金文云锦艺术研究院和云锦艺术馆，以及国家级非遗保护单位江苏汉唐织锦科技有限公司。从古丝绸文物复制保护、现代艺术织锦研究创作，到成功复制龙袍并被誉为龙袍制造第一人，再到拥有300多项云锦国家专利及著作权，金文作为目前云锦界唯一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守护云锦已经近50年。为了更好的传承，金文将当代多个流派的艺术与审美风格融入传统云锦创作，在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之上，尝试新的设计，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而这是金文近年来努力的方向。为此，金文传承先辈们的图案设计精华和历史文化资源，在保留云锦的材质美、工艺美和色彩美的基础上，拓宽题材内容，将体现时代气息的纹样融入云锦图案，展现现代云锦更加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与独特风貌。金文认为，云锦不能只是在博物馆里，更应该走进百姓的生活中，秉持传统工艺现代表达的理念，从云锦丝巾到各种云锦软装，金文一直在探索着如何让云锦这一传统工业在现代化表达中可以有更多应用场景。云锦的创作装饰艺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讲究以古喻今，深挖传统文化，这成为金文创作的一大抓手。还有一点时间，接下来不妨我们就一块儿来欣赏几幅金文的艺术作品。万里长城，这是金文最得意的代表作，它荣获民间文艺类政府最高奖山花奖。 在这幅万里长城的作品中，山峦起伏有近景、中景和远景之分，那是突破了云锦布面的限制，将三维空间加入传统工业。长城的巍峨壮丽跃然眼前，包罗万象，直透云天。而在中国农历的纪年方式中，今年是虎年，金文早就将虎的形象融入其云锦作品当中。他的虎题材的云锦作品有五福临门、虎啸福来、五福之家等等。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谐音福，而中国人把一切的美好归结起来称之为福晋。福、禄、寿、喜、财五个方面，云锦画五只虎，那便是五福临门。另外，金文还创作了一幅五福之家的云锦作品，虎符谐音，描绘了老虎一家五口在山间嬉戏的场景，而其中两只大老虎表情威严，却又带着慈爱，三只小老虎活泼可爱，相互打闹，一家其乐融融。除了深扎传统文化，南京深厚的历史资源，那也是给了金文源源不断的灵感。创作于2018年的《应天繁华图》，在细微处生动有趣地展示了明朝状元出行的盛景和南京城的世俗生活气息，那是将云锦艺术与六朝古都南京的不解之缘诠释得淋漓尽致。说说这《应天繁华图》，长 4.84 米，宏大的构图视野反映了明代初年考生考中状元之后巡游京城时的场景。在我国传统艺术当中，表现大型场景的取景点基本是选在山上，而在《应天繁华图》中，金文突破了这一局限，改用航拍取景模式，给整幅作品带来了更具现代感的视角。而在工艺细节上，金文则是保留了传统云锦用料考究、大量用金的特点，选取了四种不同的金线来表明明代应天的盛况。多说一句，这明代的应天，那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现在的金文一方面向社会不断传播云锦文化，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教书育人，传承云锦技艺，同时他也仍然在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创作。金文说，云锦过去一直是皇室专用，那算是奢侈品，现在要市场化，那就必须以传统为基础，再吸收现代元素进行创新设计，这样才能传承下去。金文说，我们有个观念叫传统工艺现代表达。细看金文的作品，不难发现其中古典与现代，甚至东方与西方元素的交融。云锦明明是有物有形的，那为何偏偏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此啊，金文解释说，实际上云锦是一个载体，它所承载的文化和工艺便是非物质的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载体，一古思今，了解中国文化的辉煌。所谓传统工艺现代表达，就是将老手艺与现代审美喜好相结合，那便能打开传统手工艺市场的大门。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